大家好，我们是迷走大学，我是周伟航，
我是 Sophie。
好啊，这个我们又来到新的一个礼拜，我们礼拜一录音，礼拜三播了哈，还会发生新阶段的状况不知道，但是我们马上就要来谈这个宝林素食中毒案啊。那这个中毒案在这个三月底发生啊，那经过了十几天了哈，慢慢查出真相，但真相还不完全呢。那我们就先请 Sophie 念一下哈，到三月底的时候的最新状况。
宝林茶室食物中毒事件，截至31日上午10点，卫福部累积接获30例通报，其中2人死亡，住院部分5人在加护病房，3人在一般病房，20人返家休养，其中一般病房新增1人住院，卫福部已经视为重大食安事件。新增个案分别为43及54岁女性，食用餐点包括炒粿条、滑蛋河粉，症状为头晕、发烧、腹泻、呕吐等等的不适。
好，这个发展到三月底比较大的差异性在于原本只有新义计划区的这间分店，不过最新有劳合街分店也有2例不过我们录音的时候这个卫福部正在查啦，因为还要验血嘛去看看是不是到底有这个米酵菌酸看看到底是不是有也有可能是当事人是吃到其他菌那当然也可能是疫病症就是绿病症，就是 没什么问题，但他也觉得很严重这样子，就有吃到就内心就不安嘛。好，那这个事情仍然持续的发展中就我所知啦就我所知是没有任何的政府单位在遮盖新闻就是大家就是有什么丢什么，甚至还有这个搞错的也丢出来的就太急了像台北市政府太急了，他在找那个大盘、中盘还有最后面的那个端点就是直接的这个使用者这一边他往上追之后立刻往下追，去追查其他的使用同一批这种板条的嘛结果呢把一家根本没有用到相关板条也没出事的也爆出来说是供货商那一家就很干那到底关他屁事
国赔
他跟宝林是有共同的大盘，但是宝林是最底层的店家嘛，那他是另外一边的中盘，宝林上面还另有中盘吧，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宝林是不是直接跟大盘进货，但总而言之他就只是跟那个最上层这个拿货的厂家之一，然后他也被公布出来，他就很干
好衰
关他屁事他又不是供给宝林的所以这个台北市政府这个并没有在盖新闻甚至因为处理这个速度太过急躁，本来卫生局台北市卫生局是不打算公布这个中盘商，那蒋万安就说那就公布那他就公布，结果公布就搞错了这会有额外的这个问题所以处理这种新闻要很小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电视节目上讲的时候，包括像那个米酵菌酸我们都会刻意的不要讲错那其他名嘴取得一些资讯的时候我们都会反复核对，开路前一般很少这样子，但是我们都会反复核对你去卫福部问是怎么样，你去医院问是怎样，这是谁讲的，
他被告
从疫情以来大家就开始有这种概念了嘛，就是你他妈这种东西不要乱告不要乱讲乱讲就会被告那特别是政府非常在意这一种涉及重大食品安全公共健康、公共卫生事件的你要是乱讲真的会出人命这个不是死人是你会挂掉所以目前来讲，我所知道的资讯是政府有什么就尽速公开，他一查明没有就是没有，他不会刻意有说没有因为对政府来说没什么好掩盖的为什么需要掩盖但是我发现有很多人都觉得说政府是不是在盖新闻，为什么查这么久我只反问一个问题干那你去查
而且那个培养他实验室需要时间
与其说是需要时间，但你重点就是在于说他原来没有标准品就是这个米酵菌酸的标准品他原来没有，后来张基说他们有买有买就得救了，不然要到这个礼拜才能进口 哦，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去跟它比对嘛，标准品才是能够去比对，就是它的整个化学反应啊什么的。哦，所以原来是没办法比对，根本没办法验，他就是验了台湾所有知道的菌都验不出来，哦，就满头问号啊。所以一开始你说怎么都不知道，怎么都搞不清楚，
他们真的尽力了，有时候
就是什么都验不出来。请问你要我公布什么？我公布都验不出来，你又说是什么国防部这样 遮住了、哦，就是就验不出来，干那你来验啊，哦，就是这样，哦，你说验得出来，那你来验，那你又不会验，那么唧唧叫。啊，那这是第一个，就是实际上它的这个罕见程度过，就过于罕见了，啊，所以怎么样都是找不到答案啊。这第一个，即使到现在已经确定这些啊身亡的或住家务病房的哈，它确实是这个米酵菌酸这个中毒，但是到底是什么传给他的，目前无法确定，因为后面几批扣下来的食材哈都没有问题。哦，那前面几批呢，要么就吃掉了嘛，要么就倒掉了嘛，哦，就是因为他事件爆发24号嘛，23号之前的食材很多可能没有扣到，哦，或者 就全部卖掉了、哦，那这个你去验后面的意义也不大。好，这第一点，哦，那第二点就是在于说，哦，对于政府官员来讲他比各位都还要急，哦，那上面的民选政治人物一定会要求他说，干，你赶快讲啊，你赶快找出来啊，妈的，你就最好不要睡觉，啊，
下面的人真的很惨，欸
啊，那下面就只好直接去执行，而人力又不够嘛，啊，所以就需要横向整合。那关键点大概就是礼拜四吧，蒋万安和那个跑去开行政院院会，也就跟中央求援了，就在那个时候达成共识，就双方停止政治斗争啊，就是赶快去找出事实真相。那很快当天晚上就找出来啊。那目前看来，啊，你要说硬说是有疏失的话，很多人质疑北市是不是反应太慢，这牵涉到北市的食安的那个机制，啊，很多地方的机制是定两个人在同一间店同时吃出事，那就是食安，那就是通报食物中毒。那北市要六个，啊，那就会比较反应比较慢，啊，而且再来是，啊，第一例身亡的时候他其实搞不太清楚他到底吃什么，因为他19号吃吧，23号身亡的样子，
嗯
啊，那他到院的时候已经失去意识还是已经挂了，就是后面最后面接到他的人都觉得说，欸，这到底是什么，就很难去厘清啊。你必须要等到第二起或第三起发生之后你才能回溯说啊，他们都吃过哪一家店的什么东西啊。所以这就牵涉到这种就是有时候真的状况真的很难侦办啦，啊，你今天看到一个人倒在地上，你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或许他是本来就有一些疾病之类的，
不知道。
他当初还一开始没办法，
应该一开始的那一例确定就是他得到，他就是食物中毒，一种很奇怪的食物中毒，一种很奇怪的食物中毒，但是不知道是吃到什么，就是知道这个人食物中毒挂掉，但是不知道他吃到什么，是一种特殊的毒，非常的毒，这样子，杀伤力非常强，那在这样的状况下你爆出来应该社会更恐慌啊，就是，哎，有人吃不知道吃到什么呢，然后死掉了，靠腰，欸，
那我们都不要吃，多喝水，
然后他的行经路径是哪些，那所有整条路上每一家店都全部都不能吃，全部都倒光了，不是吗，当然对百姓来说，啊，你就应该公布啊，那是因为你不是做这一行的，
啊，
政治人物会有其他的那种受到影响受到压力的地方，像那个这一次的板条事件，基本上大台北地区的板条就基本停工了就是现在要去外面点到板条不容易，很多上游直接休假。
那会不会有人说现在这时候最干净最安全？
就是理论上啊，不只是板条，食品安全在这一阵子都会提升啊，因为大家都开始去清那种囤很久的食材，
赶快丢掉
因为大家自从得知就是说，这个东西放久了可能会出事不过原来那间店家宝林啊，据说他的板条放了7天了，
在室温，对不对？
就是厨师都觉得技术上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是一般来说放冰箱放3天就极限了，冰箱的下层放3天就极限了那他可以放到7天到底是怎么放的，实在是不明。
不会长毛了吗？发霉？
不知道不知道。那当然至少有了这个状况之后目前目前我们听到就是自主管理都提升了所以不管是吃板条或吃什么，其实安全性都提高很多。大家都把存货丢掉了就是不要再囤了，太囤就是大家都怕出事 那因为现在这个菌到底是怎么进台湾的不明哦，那有一些名嘴就讲说什么啊，台湾本来就有，这个话讲起来就有点多了，有点多，就是你也没有办法去找到，就是他们可能是问医生啦，但我们问卫福部，卫福部就说他们不知道是怎么进来的，卫福部总是为了要拍板嘛，他们会比较小心，就算我们的空气原来中就有，可是它要能够多到产生毒哦，就是米酵菌酸，它需要有一些特别的条件，那我们台湾过去是没有那样子对应的条件，是不是这个菌产生演化了，或者是有人用输入了某些带菌的
食材之类
东西哦，不知道是什么，不一定是食材啊，也可能是东西，所以就是无知的状态，你就不应该讲说哦，我们台湾环境中有啊，那就会有一些自己当科学家的，就民众就会觉得说啊，干啊很危险，
最近都喝水啦，不要吃。
实际上喝水也可能会有，
呼吸也会有哈，在空气中。
就是你如果是环境中有的话，那你当然了，有点科学知识会知道它需要特定的环境才会产生米酵菌酸，就是产生毒啊。它需要特定的环境啊，还有一些化学条件，包括物理条件和化学条件啊。那现在就是在厘清啊，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背景，让这样子的菌，比如说假设我们原来环境中就有，让它突然产生杀伤力，或者是有人就直接带进食材啊导致的啊，所以现在就是要逐步厘清啦啊。那如果无法厘清呢？无法厘清，那就是无法厘清了。科学上无法厘清，你也不应该乱猜。那所以你看，现在在那边讲说啊，应该怎么一路，应该怎么一路，纯属推测。我是觉得大家就不要这个轻信媒体的那一种你看不到证据的部分啊，尽量相信政府专家啊。基本上相关的专家现在都集中在卫福部，不断的开会去思考说，到底是怎么发生？如果他们想不出答案，其他的医学专家提出的意见，顶多仅供参考了。因为我有碰过一些媒体人去问了医学专家，就拿回来的东西在电视上都不敢讲啊，因为他的才推测这个推过头。反正哦，我这个医学专家都告诉你这个名嘴，反正出事是名嘴要负责，然后觉得说干仗不妥啊。不过至少确定了，第一，最近应该比较少那种囤积过久的食材，
可能快过期就会先丢。
什么快过期？没过期，他可能都丢了。那可能放两天他都丢了，因为他们说什么现在就是至少不要超过三天了，
很怕大家怕死。
对啊，三天就丢了，三天就丢了，人藏了三天就丢掉。那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事件，很多名嘴啊，我才知道很多名嘴，特别是那种孤苦一人的那一种，啊，他们都会买那个一大堆便当回家冰着慢慢吃，
是冷冻吗？
对，
哦，对，我以前有亲戚会这样，先放在冰箱冷冻，买七个或十个，
他就是去自助餐包一大堆，然后或者是叫那个外送，
这样可以吗？
什么叫这样可以？当然这样子会有危险，但他就是这样啊啊！什么叫这样可以？有人
我觉得这样会不会坏掉？
啊，有人拿刀子去街上捅人，这样可以吗？当然这样不可以啊啊！那现在就是大家讨论之后，我才发现说啊，干他妈你还真会囤哦，就是他是直接买已经煮好的熟食，可是那种东西冰哈，因为各位啊，那种自助餐的东西，它有些其实是凉菜，它是已经放凉了啊，所以它那个含菌素可能不太稳定啊。你又热又冷，一般我们是直接吃掉那也就算了啊。你那冰在冰箱里面其实会有风险啊，包括你重新加热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够热。然后就是美味程度先不计啦，你的冰箱的保存环境是不是稳定等等的啊，其实都有很高的风险存在。可是台湾的很多就是这种阿宅性啊，其实最早有这一套好像是美国人的，好像是留美的那一派带回来，就冰一大堆在冰箱，因为美国人都是开车出去买一趟就买很多，
因为太远了不方便啊。
对啊，然后就全部丢在冰箱，然后他们可能留学回来吧，把这个习惯带回台湾，就是一口气买一个礼拜，全部丢在冰箱，就这样慢慢吃。前几天是吃冷藏，后几天吃冷冻，这样。那这个只能跟各位报告，还没死啊，到现在还没死啊。但是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了，我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大家讨论，然后说靠腰，你是这样子啊，就是包括像媒体人、主播啊、记者，还有很多是这样的 啊，他就是吃隔夜的东西啊，就是一餐吃不完就冰到第二天再吃。为什么？因为下班很晚了，
方便啊。
下班很晚了，有时候吃不太下，吃一点点，然后早上起来继续吃这样子。
嗯
啊，这个风险啊相对比较高了啊。好，那当然啦哈，最近这个台北市事情非常的多啊，所以也有不少媒体也在做啊，就是蒋万安是不是流年不利啊？
安太岁啊，
他们还算哦，从龙年开始以来，到底台北市出了多少事啊？那我看那个整理出来表，好像已经有十几样，都是公共意外灾难。一下这边工地陷掉，那边塌掉啊！昨天还前天，我们录音昨天还前天，还有那个拆预售屋的时候塌下来压倒怪手吧？
有啊，在士林。
对，然后还有这个信义计划区这边啊，也有那种游客被鹰架打到啊，然后那个是完全没有申请就在施工啊，这个
烂了。士林那个也是啊，
就是这种鸟问题很多。那这到底能不能算是蒋万安的责任呢？或是当然很多人叫他赶快找一间庙去拜一拜啊，举行那个这个春祭哈，官方祭典这样子。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因为长期台北市长都是躺着做啊，就是市政运作如常，所以皮慢慢没有拉紧。虽然这里是首善之区的，你说乡下地方有没有在管啊？更没有在管。但台北首善之区嘛，到处都是监视器啊。我们最近才在吵那个台资光案，等一下还会讲到。
嗯，
那就我的角度来看，就是成平时期过久了，政府官员都觉得说，那我就做到这样就好了，就不要多做，以至于就是很多事情没有串起来，最后面就东漏西漏。这种东西漏来漏去，漏久了可能会形成一个病灶啦，就是它会在那边慢慢烂掉，等到真的烂穿出来，大家才发现说哇靠，居然烂成这样啊。那差不多现在就是到业力爆发的时候，就历年累积下来的业障差不多要爆了。那蒋万安有没有责任呢？他做一年啦，他有他这一年的责任，前面两个八年的也都有他们的责任啊，我们就要一一来检讨了哈。那最近这个相关的业障部分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台智光案啊。我们再次的，虽然我已经在其他的节目里面做过了，很细致的去谈了哈。那我在这边要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啊。不过我们还是先请 Sophie 把最新的发展状况念一下。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崇文涉及收受台湾智慧官网。台智光贿赂引起前后任市长柯文哲、蒋万安互杠，外界质疑柯文哲为何专签核定警察局监视器费率 3M 每个月2200元的合约呢？柯文哲则向蒋市府喊话，现在有弊案出现的状况下，请蒋市府把合约解除掉，做一遍给我们看看，看你过程要面对多少问题。台北市政府回应柯文哲就是问 A 答 B， 大家都会看破手脚啦。
好，这个现在发展到就是解约的状态，但是要解哪一个约呢？这个柯文哲哈，这个讲话很有技术，他说有种你就把合约解掉。你知道台北市政府跟台智光有多少合约吗？总共哈，人家现在清查出来的47个。
哇，
除了母约之外还有47个子约哦，47是子约，还有一个母约。那请问柯文哲说的解约是哪一个约啊？47个呢？
那时候全部都解掉，我们监视器都动不了了。
与其说监视器动不了，不如说解完了，因为你去解他的约他会告你嘛，那法院可能会裁定说继续维持嘛，是不至于立刻断网啦。但是呢，我觉得拖个3-5年一定有。这个司法官司要拖很久，所以它不是近期的事情。蒋万安说要解的是什么约呢？柯文哲时代定的费率。蒋万安说他要动这个约，那他也不是直接解，他请法务研究一下，法务局研究一下，看怎么样再去跟台智光去翻案，说我要多少多少钱这样子，翻案。好，那柯文哲讲就是啊，你有种把它全部翻掉啊，47个加母约全部翻掉啊，有种你翻啊，这个讲话的技术嘛。所以台北市政府回应就是 啊，我问 A 你回答 B 哈，这个他妈的，就是到底有没有要讨论事情，
模糊焦点
啊。那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个上个礼拜的今天认真讲啊，我们已经做了相对应完整的陈述了啦。啊，如果那个部分各位还是听不懂，那没有办法了啊。这个我们已经极限了哈，用最简单的话去说明这整起复杂的事件。可是呢，回归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去看过去的决定，你要说郝龙斌有错吗？这就要话说从头，就是当时的台北市政府觉得中华电信很烂，所以要自己盖，自己盖的话就是觉得台北市政府就是有钱，觉得自己厉害，但他一开始开出来是 BOT， 可他这个 BOT 又不是一般讲的 BOT， 他这个 BOT 是保证收益的 BOT。就是因为他觉得盖起来成本高嘛，所以他可能觉得那我们保证收益，那就被皇亲国戚包到了，被朱立伦的岳家包到。好，那包到之后那也就算了，那就再盖。郝龙斌时期只是在还在盖，到了柯文哲时期正式运转，柯文哲说郝龙斌约账定啊，所以我就包给这一家，然后为了这个月租费嘛，就开始很多人来关说，因为只要业者的月租费越高啊，这个赚头就越大啊，就越能摊平成本嘛。啊，那当然业者就找一大堆议员去维持，那陈崇文就这样子重剑落嘛。好，那这个交给后续司法侦办了。重点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台北市政府已经被绑架了，那该怎么办？他现在也没办法临时说我那个现换中华电信呢。啊，因为他就是整条都是已经签好了嘛，就是台智光了，他也没办法临时说我要换中华电信，所以能够做得动的就是砍费率，逼他便宜一点。
知道怎么逼？
就是现在你总经理被抓走了没？
啊，
总经理被抓走了，那他现在就谈啊，你现在有司法案件啊，那法院判决出来不利啊，会有不当得利嘛？那这个之后打官司打起来你会很辛苦啊，怎么样怎么样，用这个方法去谈判，看台智光要不要这个回到原合约精神，要是中华电信的 95% 吧，中华电信同等级费用的 95% 啊，价格要压下来这样子啊。好，那大家都拿到很多类似的资料，资料非常的纷乱啊，能够凸显出来就是三党都有涉入哦，三党都有涉入，就是蓝的议员有涉入，绿的呢可能也有人涉入，白的呢有被约去吃饭啊，这个好死不死还是今年二月吃的，一月份陈崇文的助理就已经开始离职了，发现事情不对他的助理就开始离职，就是已经快要别扛就赶快先跑。那个时候到了二月，台北市的民众党的市议员还跑去跟台智光吃饭那就是白目嘛三月
聊个天啊，
三月就爆了嘛三月就爆。当然，那民众党的那些会觉得说靠腰，我怎么会事前我就不知道啊？这个如果知道的话，我就不会去吃啦。那反正就是一个业者啊可是政治的饭局在那边就要来一个宣导了就是有些人觉得搞政治就是要一直吃饭啊，不然呢？小弟是几乎不跟政治人物吃饭，政治饭局大概一年有个一场就已经不错了，几乎不吃。很多人说约吃个饭啊什么的除非是真的开会了他讲吃饭就是名为吃饭的开会那实际上讨论事情，那这个要怎么做，那个要怎么来，这个政策是怎么样。好，那开会我会去因为我其实是不喜欢开会的时候吃东西，很多人会开便当会什么，我都吃完才去那你要吃是你家的事了反正这个你不用帮我订便当，我去我就纯开会这样，因为吃东西会干扰到我思考事情如果我真的是纯吃饭，那我就吃一吃我就走了这样。那原则上我是很少吃的，可是我还是可以维持政治关系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什么进政治圈就一定要喝很多酒啊，吃很多饭。我年轻的时候在政治圈是喝超多酒的，可是那是他妈的我单纯想喝，不是我想跟你喝跟谁喝，我只是他妈爱喝酒而已所以天天喝的乱七八糟都是用自己钱来喝不是用那个单位的，
被请客，
对，不是用单位的钱也不是被人请顶多就是 pub 里面有人那个喝嗨在那乱请客那回到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有一些人进入政治圈还觉得说那我们就聚餐啊什么，全部都是有特殊意义的那种吃饭都是要瞧案子啦 啊，但是你去跟他吃饭了之后就有个人情了，他的案子你可能就多帮忙了啊，那他就是算是贿赂的起手式，
有点目的性的，
对，他就是贿赂的起手式，确定你这个人是可以拉拢了之后才会有真正的贿赂出来，那有些人请他吃一顿饭他就会帮忙的、啊、那就对业者来说哎、欸，这个就很好搞定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不是未成年人啊，就是稍微有点 sense。当你说、啊、有一个业者要约吃饭啊，怎么样？你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态去的吗？啊，比如说、啊、我基于募款去的，那为什么募款不会直接一个募款私下拜会，而是在特定据点要聚、特定的地点要聚餐这样子啊？那我觉得就是现在要推，现在要赖都很难赖掉。像柯文哲就被问到这一题啊，民众党是不是有跟这个台志光吃饭？那柯文哲说，我有跟蔡英文吃饭了。他觉得说啊，你没有资格骂我啊。可是啊，你跟蔡英文吃饭不也被骂了半死吗？啊，那人家为什么不能骂台志光啊？所以还是劝各位哈，这听这一台的政治人物不多啦，媒体人比较多一点啊。还是奉劝大家这种跟业者吃饭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有时候我们吃饭场合突然出现业者，我们都还会特别注意、欸、怎么今天有个业者、他是为什么来的、像这个我邀请 我自己办的饭局、啊、我挑的业者都是有道理的、都是比较长期合作值得信赖的那一种。就是比较不会在私底下给我 捅一个包这样子、所以大家小心啊，多多小心啊，但是我在那边讲也没有用啊，因为哎，这些家伙就是觉得有饭吃就是爽啊，他们就是妈的狂吃、哦、我觉得哎，到底是为什么要跑这么多饭局，不跑也不会怎么样 啊可是他们就爱跑，觉得这是经营政治经营之道、可是最后都被抓走了啊。这个老话一句啦，就是我在政圈已经到底26年了、真的、太多朋友被抓走了、所以奉劝各位哈，就是没必要的饭不要吃的事啊。好，那接下来三个礼拜还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吵，翻在礼拜四的面对面、据我了解应该是有剪掉一大段啦、就是李博义和陈亭妃对于马前总统附中、对于马前总统附中之行前的一番谈话、其实不是马讲的，是他的那个办公室讲的、他的办公室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啦、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然后他后来括号中国是中华民国，那陈亭妃是正国会的，他是最毒的派系，那他当然一定要出来嘴炮啊，啊，你怎么台湾不是国家什么的、他就要吵。那李博义是深蓝的嘛，他爸原来是新党那边出来的嘛，李新的、所以李博义就一定要站在深蓝立场。啊，马英九讲了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两个就在现场就是大呼小叫。
哇，那收视率很高、
哦、也没有很高，因为讲的都是同样两句话、是不会高的、没有任何的火，没有任何的心意，都是同样东西一边就是坚持中华民国宪法一国两区精神，就是台湾地区大陆地区自由地区大陆地区这样子、那另外一边就是坚持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民进党版的现在的说法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这个就是民进党修改后的台独版本，对于民进党来说台独已经完成了、对于现在民进党来说，那剩下的叫正名制宪、就是把名字正式改成台湾这样子或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这个议题不会有进展，可是双方为什么吵得那么激烈呢？因为要选举啊，因为陈亭妃是要选台南市长啦，他这个时候不冲还要什么时候冲？平常的议题都是民进党被干啦，好不容易有民进党可以哇哇叫了，哇，他当然要冲，冲在第一个，他还可以跟台南乡亲说，干我最毒了，我超毒了，你有没有看到我有够毒啊？你看我在那边跟那些中国人吵成这样子、大家就比较不会去在意台南的一堆鸟事、好，所以这个是骂给支持者听的。李博也是啊，他选大安文山的呢，他下一任也是要拼那个立委啊，罗志祥大概不会有什么空，就是应该不会挂掉啊，应该不会突然挂掉，所以李博义要去拼那种很蓝的文山，他当然要在那边拼命中华民国啊， 哦，所以两个都哎哇哇哇大呼小叫，然后我干小五哥就是一脸无奈，但是真正无奈的应该是邱明玉啊，他在旁边的时候耳膜快破了，你们吼成这样，任廷飞平常都已经哑掉了，他那个时候突然声音好了，那李博也是在那边现场两个大呼小叫，吵了大概五到十分钟，都是同样内容，中华民国一边是中华民国，那台湾是国家这样子，好。那当然吵成这样，大家讲说啊，干到会不会这个录完影之后怎样不欢而散？错，双方录完影一秒和好，哇，辛苦了，辛苦了，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哎，等一下吃什么？就是啊，怎样怎样啊，去哪里啊？这样子，为什么？这就是意识形态之争嘛，大家都知道，意识形态之争就是基本信仰啊，啊，他吵给支持者听的啦，啊，所以就是演完下妆哦，辛苦了，辛苦了啊。感谢啊，感谢今天哦啊！如果我骂你，你没回应啊，糟糕，那我要怎么办？哦，这就是意识形态战场，政治人物都知道吵架的啊，政治人物都知道是吵架的，但是百姓呢，就会觉得说啊，你要出去站啊，哇，这个不能退让啊！啊，当然，政治人物在台面上讲也是说，这绝对不能退让啊，这中华民国宪法啊，另外一边，那台湾是国家啊，这是。
可是吵完是要吃饭，哇，喉咙很累，
辛苦啊，辛苦。可是这意识形态政党就是这样子啊，一定要秀嘛。哦，就像陈廷飞，他现在在台南，跟他选的几乎是国民党啊，一定是党内啊。哦，就王定宇还有那个林俊宪啊，台南三雄，三个都要去抢台南下任台南市长，三个都很冲呢。王定宇也是一直在冲啊，什么议题都来打、啊。陈廷飞能不冲吗？什么节目都来上啊。嗯啊，林俊宪本来一个礼拜才会上两个节目，现在一大堆节目都可以看得到他。啊，我们你碰到他，像上个礼拜碰到俊宪，我们都说，哎呦，啊怎么会来？然后旁边说啊，因为人家已经在选2026，我想看才2024的四月啊三月。哦，你那2026十二月的时候，现在就要往那林俊宪那时候没有办法，加油啊，加油啊，就是要选举啦。那你看陈廷飞在那边鬼吼鬼叫，他能够不冲吗？一定要冲啊！啊，所以当天出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哦，因为现在名嘴很缺嘛，就李正浩造成的位移事件，至今余波未平。哎，我上个礼拜。是吧，晚上还接到制作人紧急传来，就是说啊，你什么时间有没有空啊，能不能来这样啊，我说不行啊，满了就不行、啊、很多呢，很多节目都说能不能这个时段，我说干不行啊，那满了，要嘛就更晚，要嘛更早，我都敢移动也要半小时啊，难道不用呼吸吗？哦，这样哦，就是这种，像林俊宪他也撑到最后，以前林俊宪都会赶回台南去招他，他都当天早上来，当天中午来，然后晚上一定要赶回去。
他现在住台北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住台南。天天赶呢，天天那高铁呢，来回三小时呢。哇！然后再加那个中间中转那个四个半小时，哎，天天这样子，哎，哇，有够惨。当天就出现了一个很神奇的状况。一般来讲，突发奇想来宾五到六个，可是当天录到六点以后，我旁边的两个都跑了，我忘了另外一个是谁，好像简书培吧？简书培和邱敏宽都跑了，就剩。我徐伟哥还有林俊宪，我想哇，我结束的时候，我想哇靠，你撑到最后哎、欸，真罕见了。因为一般他都要赶高铁啊，啊，但是这一集他决定奉陪到底，为什么？就多讲一点、欸、啊，就是多曝光一点了、啊。最后面给他一段时间让他讲完了、啊，所以哦，我觉得真的哈、哦，就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下一场大选已经正式开打，
好早哦。
对啊，那很辛苦呢，要选两年呢、欸，党内对手都很强啊，你不能掉队啊。好了，那今天要聊的时间关系差不多了，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